基督在各个时代的身份证明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南罕弟兄1964年4月9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所传讲的信息 The Identification of Christ in All Ages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640409。那今晚能来到这里的确是我的极大荣幸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伯明翰这座美好的城市。那尽管我很多次都想来，但似乎都擦肩而过了。那主为万事都设定了自己的时间，因此他就是这么做的。那我们为这个时间，那还有这些美好的赞助者而感激神。那今晚有点啊，我们总是得花一个晚上来彼此熟悉一下。那你知道，当你在这样的建筑物里时，那这里是，我猜这里从未被用作教堂聚会。我晓得这是一个兵工厂，也许举行过训练和比赛等等。那它不像是走进了教会。我相信在教会里有神的灵在，那似乎有某种神圣的感觉。但当你走进一个举行娱乐活动的地方时，那经常有一些活动在那里举办，似乎就得花点时间才能让聚会开始。那必须等到我们彼此熟悉起来。那另外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那这就使他有点，那我们会观望，那感到好奇。我们必须设法把这点尽快除掉，那越快越好。只要记住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要侍奉主耶稣，要做我们所能做的，尽我们所能的推进神的国。那我正在付出我的努力，我独自一人做不了，这需要你们的帮助，我的帮助，那加上神的帮助，靠着他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降临并眷顾我们。那是我们最想要的，也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，就是得着从神而来的眷顾。那我们的人数不多，并不是很大的一群人，我们不会待很久的。那另外我的信息几乎都是面向全福音信徒的，是建立在那些基础上的。那尽管大家都可以来，那我们为病人祷告，我们并不宣称是医治者或有谁能医治另一个人。那我们相信只有一位医治者，那就是神。但我们相信神设立了人来为病人祷告，那我们就照做我们为病人祷告。主一直恩待我们，无数次应允了我们的祷告。那我们在全世界看到千千万万残疾的、病痛的、瞎眼的、跛脚的、血气枯干的人得了医治。我们只相信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我们相信的是信徒的益处，是给信徒的特权，他不是给不信者的。那人们说，我不相信那种事能发生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那你已经决定了事情会那样，它就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，但是会发生在那些信的人身上，因为它只是给信徒的。那并没有使我们成为医治者，就像传讲救恩不会使我们成为救主一样。我们知道有一位医治者，一位救主，都指向同一位耶稣基督。那我们要在这里来向人来荣耀他。那复兴并不是仅仅给教会添加新的会员，复兴是恢复你已经得到的。那有时候我会纳闷，那复兴是为了什么？一个陌生人对你们说这话可能听起来会有点奇怪，但曾有一天我正站在密歇根湖岸的边上，那观看波浪，那他们如何涌上来退下去，那不断的翻腾，那大风刮来，波浪冲向空中，上下翻腾，滚滚而来，那又退了回去，然后又滚滚而来。那我就想，吼吼，一个何等的复兴。但你知道，那湖里的水并不比它完全正常安静的时候多一点。那没错，水量是一样的。那么我就想，湖水为什么全都搅动起来了？那就像我们在一场复兴会中被搅动了一样，那翻腾起来了。那你知道它对那湖做成了什么吗？它洁净了湖，把所有的垃圾都冲到了岸上。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复兴的原因，把一切的不信等等的东西从我们身上除掉，那让我们能更清楚地明白神要我们做的，那正是我们此时所盼望的，就是会众中的一场复兴。 那我的赞助人恶身弟兄和这些弟兄也许有一些正坐在底下，那他们就跟我还有其他的所有的传道人一样，是神的传道人。那一次耶稣说，天国好像一个人去湖里撒网，那拉网上来里面有各样的水族，那福音的网捕到了各种的水族，那各种的鱼，也许其中有一些，那比如说蝾螈、蛇、那些蜘蛛、一些龟等等，那有一些是真正的鱼。所以我们不知道网里捕到了什么，我们只是在围网。那现在我也加入进来了，那两个围网能比一个围得更远，那我来撒一下我的网。那这是个围网，那在北方我们称之为围网，那我来把我的网跟他们的网、你们的网合在一起，那让我们把网尽可能撒得远一些，把我们的网连在一起，齐心协力，那把网拉起来，看有没有主可以用的鱼。那他是那位做出判断的，我们并不知道。那在我们看来他们都一样，那他们只是被捕在了网里，那神知道他们是谁，从起初就知道他们。所以我们只是围网的人，我们不是判断者，去判断谁是谁不是，我们只围网捕鱼。那所以我来是为了帮助你们。那这个星期要祷告，拿起电话打给某人，那邀请他们来教会，那来这所兵工厂。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，那这时我们感到紧张，差不多到了你们熟悉起来的时候，人们安定下来了，那时你又得去别的地方了。那有时候我常常想，哪一天我能不能搭个帐篷来到这样的大城，那搭个帐篷，那样我们就能够待上几个星期，那早上举行传道人聚会，那见见所有的传道人，讨论这些的事情。我相信主必祝福我们这个星期的努力，那我相信不会有一个褥子、轮椅或别的什么留在这里了。主耶稣必医治所有得了心脏病的、肺结核的还有癌症的病人。那现在要祷告，你知道因着这种事工我无法跟你们多交流，那并不是因为我不想跟你们交流，而是无法同时既侍奉神又侍奉人，我必须自己待在一处祷告，那要为你们那么做，那你们来做另一部分，聚在一起领人进来，把生病受苦的人带来，那为我祷告，那你们每个人都要为我祷告，我们就是这样赢得胜利的。那只是想为我们所要做的那立个根基。那首先我们不代表任何的宗派，不反对任何的宗派，只是不代表任何的宗派。我们站立在那，我曾在一间宣道进行会里被案例，那后来我放弃了团契卡，并不是放弃了跟弟兄们的交通，只是不代表任何的团体。那当我被主委派去为病人祷告时，就去到了五旬节派中间。到五旬节派中间发现，虽然他们只是一个团体，但里面的派别就跟进行会一样的多，有着不同的派别。我看见过他们争吵，那人们在进行会里边就争吵这个那个还有别的，我只好任凭他们去争吵。我想用胳膊搂着每个人说，我们都是弟兄，那让我们单单的侍奉主。那我仅有这么一点的影响力，绝不会把它放到任何的宗派上，只会放在基督身上。我们想那样的来侍奉他。那我们邀请每个人，那无论是谁，那欢迎每个人，那只要你守规矩守秩序，那我们就绝对的欢迎你们。那另一件事就是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方式，那每天伯特斯弟兄、那佩里弟兄、那索斯曼弟兄或比利保罗，那通常是比利保罗，那是他的工作，如果他不能来，这些弟兄中的一个就会每天发祷告卡。那他们是这么做的，那拿100张祷告卡下来，在人们面前把卡打乱，然后把卡片发给想要的人，那他们每天都那么做。那最初开始时我们就发现必须要有祷告卡，那你知道这可不是互相推搡的竞技场，那这是你必须有次序。那后来我们发现，那有人想出售祷告卡，那保证让人去到讲台上我们必须得阻止那种事。那于是那我就让我自己的儿子去做这事了，因为我知道他是不会出售祷告卡的。那接着这种想法又来了，说给我一张卡，那今晚你要从哪里开始祷告呢？那么我要祷告，那我就想要那张祷告卡，然后确保呢男孩不知道祷告队列从哪里开始， 那他只会打断卡片然后发给你，那不知道发给你的是哪一张，那只是发给你一张祷告卡，可能一个人拿到了一号，那另一个人拿到了五十号等等。而且不但如此，晚上我来，那没人知道，那我自己也不知道会从哪里开始叫号，那可能会从一号开始，那可能会从25号开始，那可能会从75号或100号开始，那可能还会倒回来叫，那可能会从16号开始往前叫，然后又倒回来叫。凡参加过聚会的都知道我们是这么做的，顺着叫，倒回来叫，会从任何地方开始。那起初我们第一天就下去把所有的祷告卡发了，那么新的人来了就拿不到祷告卡了，那他已经确定聚会期间他们是得不到带祷了。那现在我们每天都分发祷告卡，所以任何想要祷告卡的人都能够拿到一张。也许我们不会在一个晚上叫到所有的卡，但你要收好你的卡，我们离开前那会叫到他的。但是许许多多人坐在会众中得了医治，比讲台上得医治的人多得多，那是你们的信心成就了医治，并不是我们的祷告。毫无疑问我们的祷告会有帮助，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为你祷告一定有帮助。那接着星期天下午若主愿意，我们要为每个人祷告，接受人们的祷告卡，为所有人祷告。那也许是星期六晚上其中之一，那取决于弟兄们要我们在哪个晚上祷告。那现在我们想这样说，那是你们能够明白，我之所以推迟祷告队列见每个人，是因为我的原则，那我的目的是让会众接受基督做他们的医治者，那并不用任何人来为他们按手。那通常你们邀请一个布道家到城里，那他就成了教会的一切。当他走了之后，有时会众看着他们的牧师说我的牧师怎么了？那我要你知道你的牧师是属神的人，我要你们拿出尊重来，知道那人跟其他任何人一样被安利去为病人祷告。那我们要你们，那顺便说一下，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让你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同在，那知道他就在这里。那么当你在他的同在中时，只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还有医治者。那如果你没有得救，就接受他做救主；如果你得救了还没有得医治，那就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。那么就不会有人能说某某弟兄给我按手了。不是的，是你按手在主的身上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那现在我要你们记住这点，是你按了手，你在触摸主。那圣经说耶稣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，那记住是你在触摸他，而不是那牧师有权利按手。不仅仅是牧师，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。那只要是信徒，任何人都可以给病人按手，都有权那么做。你是借着祷告与那人认同的，就如同你借着信心按手在基督身上与你的祭物认同一样。所以那你要记住，那随着这个星期的过去，真诚的祷告。那我认为在这点上讲的差不多了。每个晚上我们都想早点结束，那尽可能早点。那根据我手表的时间，我们是9:25开始的。那若主愿意，每个晚上我们都想在9:30那或者之前结束，那这样你们就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回家，那然后再来。那如果你没有被带到头一个晚上没有被叫到，那我的事工对你们来说可能有点奇怪，那即使觉得奇怪也不要把它丢在一边，那坐下来想一想，拿起这本圣经我相信神可以做他没有写在圣经上的事。那但我要他，那只要他持守的写在这经上的话，我就感到满足了。那因为我们正生活在各种的怪事，那各种的主义，那各种不符合圣经的日子里。那但你知道在挪亚的日子，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？那你知道在那些日子里，那人们可能也造船，那无论他们是不是神造的，但到了他要飘起来的时候，那些船却飘不起来了。所以我喜欢的信息是神用经文建造的，符合经文的信息，要与他一致，一切都要跟圣经一致。那么他就是主所说的，他必站立得住，因为所讲论的不是我的话，所讲论的是他的道，是来自于圣经经文的。那我们处在一个转折期，我们正在转变。那每一个转变就像盖一所房子到了拐角处，你必须建那个转弯。那很奇怪，每个人都想沿着直线盖下去，那那么你得到的就只是一大堵墙了。但我们是在盖房子，我们到拐角了，你必须在那些拐角处转弯， 那就像汤普莱斯弟兄不久前清楚地阐述的，那他说麻烦就是当到了转变的时候，那在拐角的地方要把拐角做得正确，那总是很难。那在我们读神的道之前，那每天晚上波特斯弟兄是施工场上的经理，他在台上讲道。那李维尔博士正在这里什么地方，我猜他来了，他在肯塔基遇见了我，每小时开三十英里，撞上了另一辆福特车，那就那样下来了。那我遇见了他，那他是那这位搞公关的人，那我猜某一天他也会在聚会上讲。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或什么事，那就问维尔弟兄，他在这些问题上能帮助你们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在读神的道前啊，我有个习惯，那让我们起立来读神的道。那我们唱《星条旗》国歌，宣誓效忠时会起立。那为什么我们读神的道的时候不起立呢？那今晚我要读《希伯来书》十三章，那从第一节来读起。要长存弟兄之爱，不可忘记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婚姻的各个方面都当尊重，床也不是污秽的，但淫乱奸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你们为人不可贪婪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他曾说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纪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让我们来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。当我们头低下来心也伏伏的时候，我想知道今晚有没有一些想要被纪念的人，只要向神举手说出啊，请纪念我。那谢谢你们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奉主耶稣全备充足的名来就近你神圣的宝座，他说过，你们无论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就必得着。我们为那应许非常的感恩，知道我们的信心要冲破一切疑惑的影子，那知道凭着信心我们正在与全能的神交谈，因为这是个应许。经上又说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要求，主啊，我们向你举起手，你知道在手下面在心里的是什么。我们祈求你应允我们，主啊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应允，乃是因为你应许了要应允我们。你说你必应允，我知道你必成就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审判天地的伟大的神。那难道你会说你并不能成就的事吗？神绝不会做那样的事。我们缺少的是用信心去相信他。主啊，我们今晚祈求让我们的信心被大大的激励推动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能靠着信心来行走，来超越我们的悟性。主啊，我们并不试图去弄明白，我们只是相信。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是不能看见或证明之事的确据。我们只是相信神必使之成就。父啊，我们祈求愿神的天使站在每扇门口每排的座位每个座位上，使罪人认罪，知道他们错了，使他们接受主耶稣。愿那些没有接受圣灵洗的人，当我们正说话，基督的同在如此真实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下来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我们祈求 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。主啊，愿每一个进入这门的人因着信心大大的被激励，使每一个人都得医治。主啊，祝福这些传道人还有整个地区的教会，因着这些人所付出的巨大的努力。主啊，我们是微不足道的人，然而却是真诚的，竭力在黑暗中持守从前一次交付圣徒信心的人。愿一场老式的复兴来到，在各地的教会中爆发，饥饿的圣徒开始呼喊，那罪人重生，进入神的国，成为圣徒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那是我们的目的，那是我们心里的渴望。我们如此行是为了尊荣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在这里待多久了。在耶稣受难日，我们看到地球又在颤抖震动，就像1900年前的耶稣受难日一样。你说多处必有地震，我们看到所有的迹象出现，就知道时间近了。主啊，我们想要趁着今日赶紧做工，因为让生命结束时就再也不能做工了。天父，我们祈求此时能付出我们的努力，当这聚会成为历史时，我们能觉得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祝福我在各处的弟兄们，祝福所有进入聚会中的人和那些将来会听到的人。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们请坐。那谢谢你弟兄。那今晚我想取一个题目，如果可以称之为题目的话，那一个有点正式的话题，那叫做耶稣啊，或是在各个时代被证实的基督。那换句话说，基督在各个时代的身份证明，因为希伯来书13:8说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我们要看看他过去是什么。那我们谈论了那太多关于他的事了，那就是我们来这里要做的，来谈论他。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那如果他在昨日被看见并显明出来，那为什么他今天不能呢？如果他在过去的日子被看见显明证实了，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做同样的事呢？我们发现那这个伟人听说过他的人没有不想找出更多关于他的事的。那他有一些的东西，耶稣基督的名，那任何地方都没有别的名像这个名字一般能够吸引人的注意。那他有一些不同的意义，那一个人那知道他是从彼岸来的，那有一幅黑色的幔子悬挂在他和他以前所在的地方之间，那知道他必须去那幔子的后面。那他总想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，他是什么，要去哪里。那我猜想世上有几百万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，但只有一本书里面有66卷能说出你是从哪里来的，你是谁，不要去往哪里，那就是这本圣经。神的道能说出你是从哪里来的，你是谁，你要去到哪里。那么多人对基督有不同的看法，那特别是在我们所生活的日子里，有些人只把他看作是一位伟大的教师，那他确实是，但他比伟大的教师大多了。他是那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的，他比伟大的教师大多了。那似乎更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，那今天许多教会把他看作是一位教师，那以前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的教导。那他只是一名伟大非凡的历史学家或教师说他的教导很好，那你可以相信他的一部分，但有些部分你无法相信但他们认为他是个很了不起的哲学家。那换句话说，他们把他看作类似于孔夫子一样的人物，那是几百年前的一位中国的哲学家。那他比教师大多了，那他比那个大多了。那些人认为他只是个好人，那他是个好人，他是世上拥有过的唯一的好人，那就是他。那必须有一个好人为我们这些坏人而死，使我们能够成为好人。 那不是靠我们的功绩，乃是靠一个好人所做的，救赎了我们整群人。那当这唯一的救赎方式、唯一的计划实施了之后，那人们却拒绝了，那这是多么的愚蠢！那拒绝这唯一的方式、唯一的计划，就是做了一件何等草率的事。他是神，是神的计划，有很多别的计划，但神有一个计划，那个计划是借着耶稣基督，单单借着他来的，不是借着任何的系统、任何的教育体系或任何的宗派体系等等的，而是借着耶稣基督，唯独借着他而来，是神借着他成就的永恒的计划。神总是以一种的方式行事，他从不改变的行事的方式。我们发现一些人说他是一名先知，那他是先知，但他比先知大多了，他是先知再加上，那有很多的先知，所有的先知都死在了死亡之门那里，但这个人却拿着死亡阴间坟墓的钥匙，如同参孙在加萨城门所做的，拆了这城门。耶稣拔出了毒刺和死亡本身，用得胜将其吞没，在第三日复活了，得胜了，使他的信徒能得胜有余。死亡已经被征服了，没有任何剩下的事了，只要心里唱着得胜之歌，笔直的走进去。他是那位伟大的得胜者。那这位伟人比先知们大多了，先知们是伟人，我们知道这点。主的道临到先知，道临到先知，并且只临到他们。那我们发现的是符合经文的，经文是这么说的，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启示他的仆人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。他们是伟人，但这人比先知大多了。我们还发现许多人认为他是教会的组织者，那把他当做一个有着伟大头脑的伟人，组织了教会，那毫无疑问他是把他们组织在了一起。那不久前我听见一位神父讲到说，耶稣基督组织了第一间罗马教会，那他应该知道怎么做。那教会从来不是组织起来的，他从未开始于罗马，教会在五旬节那天开始于耶路撒冷，那并不是罗马的尼西亚。那耶稣从未组织过任何的东西，他唯一做过的事就是呼召。你不是被组织到基督里的，你是生在神的国里的。那上个星期我刚过完生日我55岁了。那你知道伯拉罕家族从未要求我加入这个家族，我生下来就是一名伯拉罕。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，我们生下来就是基督徒，是借着出生成为基督徒的。那那就使我们成了新造的人，我们在旧性情里永远也成不了基督徒。那就是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人自称是基督徒，却过着随随便便的生活，他们从未经历过重生，就是那个改变了你，把你旧的生命从你里边拿走的经历，就像从一个人身上抽出某种类型的血，然后把另一种血注入到他里面，把旧的生命从人在里面抽出来，然后把基督的生命注入到这位信徒里面，他就成了一个新的受造之物，是新造的人了。那我们所知道的是所有人得满足的唯一的方式。那如果今晚我问五旬节派的人，你认为耶稣应该是怎么样的，那他们会说他是五旬节派的。如果我问联合教派的弟兄们，那他应该是怎么样的，他说他是联合弟兄会的信徒。那如果问卫理公会的，他是卫理公会的信徒，问浸信会的等等。但只有一个方式能满足，就是照着圣经来。我们在这讲台上总想跟圣经完全一致，那如果不一致，你就有责任来这里纠正我。他要与经文一致，那所以唯一知道他今天是怎么样的方式，就是搞清楚他过去是怎么样的。瞧，那人们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如果我们搞清楚的过去是怎么样的，那么的今天必须也是一样的，因为它不能改变。那圣经说它是一样的，就是 SAME，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在约翰一书或者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，我们看到那这是作者被圣灵感动之后所说的话。那他这样写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那我可以把它分解一下了， 太初是永恒，那时他甚至还不是神。那神，我们英文的神，是指受敬拜的对象，但那时没有任何东西敬拜他，他只是永恒。那他里面有属性，那谁都知道属性是什么。那换句话说，他里面是他的思想，那只是思想，那就是他的属性。那接着是他的道，那思想被表达了出来就是道。太初有道，在他表达出来之前，他是个思想属性。那在这思想里，他想要成为神，那也许他先造了天使，那么他就受到了敬拜，那他是神。那么他里面的属性是要成为父，成为子，成为救主，没有东西失丧。那必须有某个东西失丧，必须有一个方式为那个而预备。那他要成为医治者，但没有东西生病，所以必须有东西生病让他可以来医治。那就是在展现他的属性。那记住，如果你已经有了或将要有永生，那你那时已经跟他同有永生了。那你与他同享永生，是因为耶稣来了，耶稣是救主。那救赎任何东西，就是把他带回到他曾堕落或出来的地方，救赎他，把他带回去。那你的样子，你是谁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，就是创世以前神的思想。耶稣来不是要救所有的一切，他想那么做，但他来是要救赎，带回那些起初就在他思想里的。那就是这个原因，他是道成了肉身。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，这道神在想要如何做成他。神在耶稣基督里表达了自己，他是物质化了的神。那按照你现在的状况，你必须死，因为那就像拍照一样，你是底片，任何底片都必须进入暗室，通过酸来显影，那是你能看出来的是什么。我们现在都是表达出来的基督，是被拍下来的底片，是人的生命，但我们必须进入暗室，下到坟墓里，那经过显影回到那形象中。永远的年轻，所有的年老和所有的瑕疵等等都要除掉，我们作为神的属性得赎了。那回到神借着基督成为了物质的，他与教会就像男人和他的妻子一样，没错，基督和心腹，因为神赎回了他的思想，他的思想被表达了出来。那你说的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在神用不着，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得赶紧。那我在想，那当我离开杰夫逊菲尔，那也每小时30英里行驶，一个白天加一点晚上赶到伯明翰，那我觉得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但如果一只小蚂蚁想要跑那么多路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它几千辈子也做不到，但是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那乘飞机呢？那乘喷气式飞机呢？那对一个宇航员来说又怎么样呢？对神又如何呢？瞧，如果神有时间，在神的时间里，耶稣是昨天下午才钉的十字架，神看千年如一日，那甚至都没到，只是如一日。那所以如果你要跟神算时间，从创世开始，这一切可能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全都显出来了。神的思想成为了物质的，那这个带给了我们永生。那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，那就是神。那么神在教会表达出来的，就是在他儿子里面所表达的，一直都是同一位神。神在我们之上，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里面，把整件事都带回来。那太初有道，那如果我们谈论啊，谁要审判世界，那有人会说、我听到过一位天主教徒说，那神要借着天主教来审判世界。那如果他那么做，那是哪个天主教会呢？有许多不同的天主教会，东正教、希腊天主教、那罗马天主教等等。那他要借着哪个天主教会来审判世界呢？如果他借着天主教会来审判世界，那么新教就完了。如果他借着新教来审判世界，那么天主教就完了。如果他借着卫理公会来审判世界，浸信会就完了。那就等于他们都不是。那记住，起初神赐给亚当和夏娃的唯一保障，就是待在神话语的后面。那不要，那撒旦没有对夏娃说不是那样的，他只是错误的引用了道的一小段。那如果一小段就导致了这一切麻烦、疾病、心痛、悲伤， 那一小段就把我们挡在了道的外面。那神并不是借着任何的群体来审判世界，他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，而基督就是道，他是道，他也出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所以他是各个时代被表达出来的神的道，神使得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起初神用众先知来证实自己，来记住，先知是主通过他们来说话的。那注意，从起初时间的开始，神就在人里面证实自己。从时间的开始，神就总有一个行事的方式，他从不改变他的方式。那就是我能相信他话语的原因。如果神被呼唤出场来付出行动，那神被呼唤出场时所做的决定，他每次被呼唤出场时都必须同样的行，那不然他一开始就做错了。那这就是说，如果他被呼唤去救人，他在某个基础上救了这人，那么如果他被呼唤去救另一个人，他也必须像他第一次那么做，否则他第一次就做错了。如果他被呼唤出场去医治一个人，他在某种基础上医治了他，那如果他又被呼唤去医治，他也必须在同样的基础上医治，不然他一开始就做错。他是无限的，他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他是无限的神，所以他并不改变。那我们是有限的，今天我们可以说这是对的，那明天我们就可能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，我们可以进步，我们一直在进步，盖的房子比100年前盖得更好，我们的汽车比20年前的更好，我们有了更好的交通工具，那或无论是什么，那我们会做得更好，因为我们在学习。但神不是，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完全的，因此他和他的道是一样的，所以他的道是完全的。那如果你不相信这点，就绝不要进到祷告队列里来，因为那是你能接受任何东西的唯一的根基。信心只能安息在某样确定的东西上面，那真实无伪的信心把自己安息在神永恒之道的磐石上，它不会飘移，它无论如何都会持守在那里。说到直布罗陀的磐石，但这是万古的磐石，道从不改变，信心安息在那道上。耶稣说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那所有曾被认为有所成就的男女都相信的是真理，那里就是真理，他道就是真理。那我们发现起初神给每个时代都分派了那么多的道，那每一个时代都有。那当这道到了显现的时候，那不要错过这点，当到了道要显现的时候，人总是会把它搞得一团糟。那直到神像一位先知显现，去查考圣经吧，瞧，那记住，这位不改变的神不能改变自己的方式，他必须每次都做同样的事，不会改变。那让我给你举个例子，那当人堕落了，犯罪了，那神被呼唤出场，他要么把人投入审判，要么给人开一条逃脱的路。那神在伊甸园定了一个计划，那用一种方式来救人，通过一个无辜者所流出的血。神从未改变这点，我们试图建造城市，那塔楼教育宗派，这些全都失败了。神只在无辜者洒出的血底下与人相会，他在伊甸园里是那么做的，他从未改变这点，神从不改变他的方式。那如果他改变，那他就和我一样成了有限的了。那我们说我在那里做错了，这次我要做对，那神不是这么样的，他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，用不着改变任何的东西。他做了应许就为他做后盾。那你看亚伯拉罕，他深信神能持守他所应许的任何的事，所以他称任何与道相违背的东西为无有。他继续前行，违背科学，违背科学证据，那违背推理，那违背希望，那违背一切。神的道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。亚伯拉罕说其他的一切都是错的，无论如何他都要有那个孩子的。那于是他得到了，只要因为他相信。那我们发现那不改变的神总是做同样的事。那诸位在历史长河中，那我们来简单来说一下， 那在下面的几分钟内跟着我，要让我们回头看一看，起初神对先知们说话，那主的道临到先知，先知能预告属神的事，那事情就照样发生了。那就是他的身份证明，一位先知先见，意思是一个能预告或预知将来的人，也是写下来的道的属神的解释者。那谁都知道这点，知道先知是什么意思。那英文的先知 PROPHET 它的意思是传道人，那任何的一个传道人。但旧约的先见被称为先知，他是能预先看见事情的人。那神说，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向他显现，他所说的若成就就要听他，若不成就就不要听他先知了。瞧，因为他预言错了。但如果是我差遣了他，他所说的就被成就，那这是我的身份证明，他生在世上就被预定了，被神预定了要那么做。因为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，他们是被神所预定的。在世界开始之前，神就知道一切，他知道每只跳蚤每只苍蝇会制造多少脂肪，会眨多少下眼睛，那就是无限，瞧，无限。那如果不是那样的，那他就不是无限，他晓得万事。那因为他无所不在，因此他就无所不知，那无所不知使得他无所不在。从世界开始以前他就知道，在有这世界之前他就知道我们会坐在这里，他知道我会举起又放下多少次手，他知道我要说的话，在世界开始之前他就知道你会眨多少下眼睛，你会想什么。那我们还怕什么呢？神是我们的父，没错，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没有忧虑。人们只是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和信任。那我们发现到了一个季节，那神说的话就要成就，那接着人们就开始混乱了，于是神就差一名先知出场。那先知印证神给那个时代的道。那纵观所有的教会时代，那看看你能不能在所有的教会时代那找出那些人，从使徒们开始我们能看到的那些人。那再次注意这点，神对挪亚说话，那挪亚是个先知，神告诉他将要来的事，他便说预言，事情就发生了。那后来约瑟出现，约瑟是完美的样板，那基督就在他里面。那你注意，他为父所爱，为他的兄弟们所藐视，因为他是个先见，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他，他生来就是那样的，他也没有办法。其他的兄弟们恨他是所有时代的很好的一个预表。那当一名先见出场时，其他人总是恨他，那跟他们恨约瑟的原因一样。约瑟也没有办法，他的讲解他们的梦从未出错，他预先知道事情从来没有出过错，他的兄弟们无缘无故的恨他。那注意，他的生命向我们准确的描绘了基督，他甚至被卖了将近30块银子，从坑里被提上去，坐在当时世界的统治者法老的右边。那每一次他离开宫殿，人们都吹号说跪下，约瑟来了，完美的预表了千禧年里的基督。那是号筒要吹响，那他要出来，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。那注意，在坐牢时他就是先知，在那被卖的时候又因波提乏的妻子被下到了监里。那接着我们发现那酒政和膳长在那里，那他们俩都做了一个梦，约瑟写了梦，一个失丧了，一个得救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如此，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，也就是他的监牢里，那一个人失丧了，一个得救了，完美的预表。那我们发现在摩西出场时，摩西不能以同样的灵或同样的方式，那带着挪亚所有的同样的信息出现，那是另一个时代了，那要应验另外的道。神说，你的后裔要寄居在陌生的土地上做奴隶400年，然后我要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。但当摩西被呼召时，他受了40年的教育，那后来又用了40年把那些教育从他身上全部除掉。那然后神借着超自然的光呼召他，火柱在燃烧的荆棘中，摩西在5分钟里对神的认识比他40年所学的更多，因为他在神的面前。那就是我想要的，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时，他就知道了什么，就明白了一些事，他无法从书本上学到。他你不能通过书本教育认识神，你说他是神学博士、哲学博士，那在我看来，那只会带他离神更远。你不是通过教育认识神的， 你是借着信心认识神的，你是通过相信他的应许而认识神的。那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神的神圣同在中，我们的聚会应当激励人们的信心。不管科学说什么，不信者说什么，基督被差给你们信徒的，你有权享受与他的交通和祝福，以及他受死的一切的目的，就是这样。那没人有权传讲福音，除非他跪在旷野神圣的沙上，在火柱面前听见了神的声音向他说话。那你知道今天的宗教把一切都解释没了，那这事儿发生过了，那事儿是过去的，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。但一个面对面见过神跟神交谈过的人，没有任何科学家魔鬼或别的东西能出现在那圣地上，那就是这样，他在那里见到了神，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不需要其他任何人来告诉他。神在各个时代都通过他的先知说话，每次都在要来的时代证实自己。拿撒勒人耶稣出现了，那他也是先知，那圣经说的是的，申命记18:15说，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百姓都要听从他。那注意，每个时代当他们被证实是先知的时候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相信那些先知。那希伯来书1说，神既在过去不同的时间以各种的方式借着众先知向父辈说话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。瞧，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，那诸位都从未改变他的方式，他是一样的，神的道总是连贯的，神从未使用过一个体系，从未使用过一个组织，从未使用过一群人，他使用单个的人。如果你是卫理公会的、浸信会的，那没问题，长老会的、五旬节派的，那很好，但神跟你个人打交道，是你，不是你的教会，你才是那个负责任的人，不是你的教会说什么，是神对你说什么，他必须跟道一致。神跟单个的人打交道，他总是那么做。那众先知不是先知学校，他们那样试过一次的失败了，那他们发现那亚哈有一群先知在那儿，那神也有一个是叫做米盖亚的先知，其余的人都恨他，但他拥有真理，他拥有神的道，因为他的预言符合这道。总会是那样的，先知被差来是要印证应许给那个日子的道。那他们正是这样错过耶稣的，那绝对是的。那看看那些人，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我们今天都没有的学者，他们必须是从某个特定的支派生的，那立位支派，他们的曾曾曾曾曾祖父一路下来都是祭司，他们夜以继日的研读那道，但当道印证出来时，他们却不知道。瞧，他们有遗传，耶稣说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道，他准确的照着先知说的方式而来，但你瞧，他们有遗传，他们看不到那点，这婴孩生在那里是个私生子啊，出生在马厩里边，那怎么会那样呢？那这人没有上过学，没有委任状，没有团契卡，不属于任何组织，那他们不知道他上过哪所学校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但他就是，他们没有看到，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为我做见证，你们查考这经，以为那中有永生，但给我做见证，告诉你们我是谁的，就是这经，那些经文就是我的见证。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我所做的这些事儿，他们能告诉你们我是谁。他们说我们有摩西，我们相信摩西，耶稣说你们若信摩西就必信我，他的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，看到吗？当时太黑暗了，他们看不到，不知道那是不是会重演，那你知道经上预言了它要发生，预言了要在那里发生，那你说在这个时代吗？哦，是的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否认神的大能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这被预言的所有的预言都必须应验。我在想我们是不是靠近那个时候了，我在想是不是这样。那么环顾四周，我们看看在西安我们是多么的出事，那我们发现，那让我们看看耶稣来的时候他是谁，他就是道，他绝对是道，那道总是会纠正，会纠正错误，那虽然有时候错误不相信他，但是道纠正错误。那看看耶稣，那在他只有12岁的时候还是个小男孩，就像这个坐着睡着了那腿上有支架的男孩，耶稣是个12岁的小男孩，没有他上过学的记录。那他们上去过逾越节， 那当他们是五旬节，那他们上去过节，那约瑟、玛利亚和城里所有的会众，他们去了耶路撒冷。那走了三天的路程，以为耶稣跟别的人在一起，跟别的亲戚在那儿，但他们弄丢了他，他们就开始寻找，他并不在那儿。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，发现了正在殿里跟祭司们辩论，那跟那些人辩论。你要注意，那我并不是要伤害你们天主教徒，但你们这些以为玛利亚是女神或中保的人，那看看这里，他已经做了一个见证。那注意看，他谴责了自己的见证，他说你父亲和我流着泪找你。看看他做了什么，他谴责了自己的见证，他称约瑟是耶稣的父亲。但注意，那耶稣只是一个孩子，一个小男孩，但道总是纠正错误。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那道自发的纠正了那个错误。玛利亚说你父亲和我，那约瑟就在那些祭司面前，他已经说了他是从圣灵怀的孕，却在这里见证，证明约瑟是耶稣的父亲。他谴责了自己的见证，但留意的道把错误挑了出来。他就是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道把那错误挑了出来，纠正了他。那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如果约瑟是他的父，他就会一直在木匠铺里边从事他的事业。但他父的事是谴责那些组织等等的东西，他正在那里谴责他们，在他们所属的地方。那他很享受这段时光，但人们根本不明白这男孩怎么会知道那样的事。但他是道，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，他所说的话都有权柄使之成就。那些先知也是，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时候，他是众先知合在一位里面，那而且还超过那个，因为他是全备的道，他是所有的道。众先知只是给那个时代的道，但他是所有时代的道，他是神，他自己降下来彰显在一个肉身里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那让我们注意看他是如何证实自己的。那首先，当他从旷野出来，那受了圣灵的洗是约翰给他施的洗。那这是另一个小小的想法，在思考之前，那你可以捕捉到的。那你知道圣经说道临到了先知，那如果地上有一名先知，道就被临到他。看看约翰，他是一名先知，是他们所拥有的第一个先知，他是道的先知。当他站在那里说预言时，道在水中临到了他。耶稣就是道，走进了水里。那约翰说，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耶稣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那为什么约翰是先知，而耶稣是道？那知道耶稣是祭物，祭物献上之前必须被洗净，所以约翰给耶稣施洗，在献上之前把道洗净了。行，所以耶稣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当约翰许了他，耶稣径直从水里上来时，看着天开了，约翰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。耶稣走进旷野受试探40天，然后出来了。那现在我们来跟随他的时空，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，看看当时他是怎么样的，然后我们就能够搞清楚他现在是怎么样的。看看以前时代给了他，现在让我们去到耶稣的时代。那然后我们就结束，也许明晚再把它捡起来。那我们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。耶稣从旷野出来，那首先有一个人名叫安德烈，他一直参加约翰的聚会。约翰开始说，那约翰知道他要成为弥赛亚的介绍人，那因为他说过了。那你知道他的父亲是个祭司，但他并没有跟随着父亲，他的工作太重要了，不能去任何的神学院。那于是他九岁时就去了旷野，他知道他必须证实，必须看到证明弥赛亚是谁的迹象。他太确定了，他知道他的呼召，他非常确信这点，以至于他站在这样的一群中间时，他说他现在就在你们中间，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所不认识的，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我甚至都不配给他解鞋带。那么，那首先耶稣走了出来，约翰看见了那迹象，他说我看见了迹象，我确信的就是他。他给耶稣施了洗。那当耶稣，那毫无疑问，安德烈告诉了他的兄弟，他的兄弟有点，那西门他有点像那些硬着心什么也不相信的人。他说记得我父亲告诉我的话，有一天他说，儿子，你知道我们捕鱼，那依靠神赐给我们鱼来支付我们的债务，买食物吃。那妈妈去世之前，许多时候我们必须祷告，求神赐给我们机会捕到很多的鱼，那让我们那天能有食物。 那我总是仰望弥赛亚的到来，那就像任何好的希伯来人一样。那现在我老了，那我估计我是看不到他了。但我要你们这些孩子们知道，就在弥赛亚出场前，那必有各种虚假的东西兴起。但我要你们知道，那我们必须信任这道。我们的先知摩西告诉我们，主神必给我们兴起一位先知，我们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。但当弥赛亚来到时，他必是被证实了的先知，你们必认得他，因为他将是先知。那当时那约翰正在传道，那他只传道没有做别的，那所以西门无法认同他。那他告诉西门，他所讲的那位已经来到了，所发生的事证实了他是一位先知。那所以有一天安德烈和西门下去洗他们的网，那下去见耶稣。那当西门走到耶稣面前时，耶稣看着他说，你的名字是西门，你是约拿的儿子。那就成了。西门当时就知道那是道成了肉身。瞧，他认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那所有的学者都知道这经文。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那多少读者知道这个？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。那当西门看到这事，他知道耶稣不仅知道他是谁，还知道他敬虔的老爸爸是谁。他当时就知道那是弥赛亚，后来他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。那当时有一个人站在那里，名叫腓力，他有一个朋友跟他一起研读了多年的圣经。那个人名叫拿但业，他住在大约15英里远的地方。那如果你查看一些地图，他翻过山去找拿但业了。那当他找到拿但业，那他是种果园的，那种植橄榄树，在果园里边祷告。那当然拿但业对不起，是腓力。腓力看见拿但业在祷告，那他是个绅士，那一直等着拿但业祷告完了。当拿但业站起来时，腓力就说，哎，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就是我们所谈论的弥赛亚。哦，听着这人说的，他说，从那样一群人中间岂能出什么好的吗？那我认为腓力给了他任何人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。他说，你来看，不要待在家里被批评，自己来看看，那带你的道来，让我们查考搞清楚的是什么。你知道这道说了这位弥赛亚将是怎样的，他昨日是怎样的，他今日也是怎样的。那查考这道找出的是怎样的，他是不是一个组织，是不是一群人，他究竟是谁，看到吗？我们看到他们翻过了山，毫无疑问腓力跟他提到了耶稣说的话。然后那个老渔夫，当他捕了鱼的时候，甚至都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签收据。那耶稣说出了他是谁，还说出了他的父亲是谁。当你到了那里，如果他说出你是谁，那不会让我惊讶的。哦，走吧，那我必须得看见这事儿，他说。那走到了耶稣的面前，也许就是这样的祷告队列。那不管是在哪里，耶稣正在为病人祷告。当耶稣看着他，那是他第一次看见的，就说，看呐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拿但业说，拉比，意思是老师，你是从哪里知道我的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你从哪里认识我的呢？他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还在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那注意这果效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那人知道，那看看那个站在那里的祭司们之间的不同。那些祭司们不相信，他们知道这个发生了，所以他们必须得给会众一个答案。你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吗？他们说他是个算命的，他是别西卜，魔鬼，说的是魔鬼。那耶稣说，我赦免你们这么说，因为赎罪祭还没有献上。但当圣灵来了，行同样的事儿，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，今生来世就永不得赦免。所以你们要明白，如果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事儿，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步。那我们再往前走一走，那我们发现那地上只有三类人，那三个种族。那我们知道寒山和亚佛的子孙，那就是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。那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。那我们知道犹太人正在等候一位弥赛亚，那撒玛利亚人也在盼望。但我们外邦人是盎克鲁萨克逊人，那我们拜偶像，背着棍子，是异教徒。我们并不盼望弥赛亚，也没有弥赛亚显明给我们，那没有在的迹象。我们看到一个人走来，但没有弥赛亚的迹象。但撒玛利亚人在盼望。那一次耶稣在去往耶利哥的路上，经过山区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他到了叙加城，将近中午， 也许是相当于这里的一个地方，那他去井边坐下，然后打发门徒去买食物，那去买吃的。那他们去了城里时，有个妇人，一个年轻女子，那有点坏的名声，那她有太多的丈夫了。她来到了井边，因为无法跟其他的妇人一起来，那不能混在一起的，这仍然是一个风俗。那所以她就出来打水。当她开始用辘轳把水罐放下去打水时，那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：“妇人，请给我水喝。”她转过身来看，那里有一个犹太人，耶稣看上去一定是比实际年龄大，他看上去可能比实际的年龄要大一些。那你知道在约翰福音六章，人们说你是个还不到50岁的人，却说你见过亚伯拉罕，现在我们知道你是被鬼附了。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。那所以他的事工一定使他看上去有点显老了。那也许有了白头发，他只有33岁左右，那看上去会老一些。那妇人说你是个犹太人，还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吗？那我们有种族隔离，那我们不能那么做，那你不该那么问。他说，但你若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，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。那他在干什么？进行一次谈话。父已经差了他到那里，那这个妇人在这里，那一定得是那个时候。所以耶稣跟妇人交谈，直到捕捉到他的灵，他看见了这道辨明人心中的意念，他就知道，要多人相信才知道，肯定的，这道辨明人心中的意念。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是什么，那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，这太多的丈夫了。他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来。妇人说我没有丈夫。他说你说的不错，你已经有5个了，现在和你同居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看看那个小妇人，瞧，她从神的思想里堕落，但她可以得赎，她是一个子民，在天上有代表。她转过身来，那看看她和那些传道人祭司们之间的不同。当那些传道人看见这事时，他们说哦，这人是个算命的，他们认不出这道。看看这妇人说的话，我们知道先生，你一定是个先知，我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，我们知道的弥赛亚来了，他所要做的就是这个。这位妇人可以教导伯明翰人一些东西了，他可以教导世上的其他人一些东西了，是的先生，他可以教导这些神学院一些东西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瞧先生，我看出你是一名先知。瞧，耶稣辨别出了他心中的意念。这妇人说，你一定是个先知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撒玛利亚人，我们正在仰望他，必有一位弥赛亚来。我们已经有几百年没有先知了，马拉基是最后的先知，他说有一位先锋，我们听说过他，有个人下到了那边的约旦河，那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我听说过这事，我们正在仰望弥赛亚马上来到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妇人跑进城说，你们来看一个人，将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，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？我的朋友们，我们没有时间再往下讲了，但如果那是昨日的弥赛亚，那也是今日的弥赛亚，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他受死为的是献上赎罪祭，使这些事成就，赐给你特权来汲取他为你所成就的事。那记住，如果你是个罪人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你已经得救了，但你必须相信这个，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。如果你病了，当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时，他就已经得医治了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即使今晚的穿着赐给我的这条西装站在这里，那也不能。那如果你说主啊医治我，他不能那么做，他已经做成了。瞧，但如果有人说，那今晚耶稣会出现在伯明翰吗？是的先生，他应许了他会。那他要怎么出现在这里，以什么样的样式呢？圣灵，那是他的本质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在圣灵的样式里。那现在我希望有时间在这里插入另一个的想法，那但也许没有时间了，那让我快一点讲一下。那你们愿意让我几分钟吗？我不想留你们太晚，那导致你们错过公交车。在路加福音17章，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。他怎么说的吗？那注意看的是什么，他跟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，创世纪19章20章那里。那注意，他读的是同一本圣经。那注意罗德所处的环境，那是怎样的一个犯罪的地方，怎样的一个犯罪的场所。那看看我们今天在何处，看看耶稣说的一个罪恶淫乱邪恶的时代，求看神迹，他们会得到的，就是约拿的迹象，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，在大鱼的肚腹里33夜，就是人子复活的迹象。 那这个淫乱的时代会得到复活的迹象。那耶稣说挪德的日子怎样，那注意这个背景，有两个天使下到了所罗马人中间传道，两个伟大的使者，有一位留了下来跟亚伯拉罕在一起。那些天使下去了所罗马那里，他们行了迹象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传讲福音使他们的眼睛瞎了，他们自己的讲道使他们的眼睛瞎了。那如果那不是一位现在的葛佩里，那我就从未见过一位了。在所有的时代一个教会的使者中，还从来没有一位名字是以 HAM 结尾的。那其实我们有了穆迪、散基、芬尼、诺克斯、加尔文、比利信德等等，但从未有一位 HAM。 直到现在 HAM 多国的父现在的在那儿，瞧看看所罗马的背景。那记住，有一位留在那里跟他们在一起的亚伯拉罕，称之为以罗心神。那注意他是怎么知道那是以罗心的。那人说，亚伯拉罕，你妻子萨拉在哪儿？他说，在你背后的帐篷里，100岁了。那人说，我要照着给你的应许，在生命的时间来造访你。那另一个28天，那他们等候了25年，萨拉90岁，亚伯拉罕100岁了。我要照着生命的时间来造访你。那萨拉在帐篷里暗笑。那人说，萨拉为什么暗笑呢？那在他背后的帐篷里，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，神在肉身里彰显。那吃小牛肉，喝母牛挤的奶，吃玉米饼子，那神在人的肉身中彰显。那耶稣说，所多玛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神要再次在肉身中彰显自己。那记住，那是最后的迹象。亚伯拉罕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迹象，但这一次是神彰显在肉身中，说出了萨拉在他背后想什么。这就说明那是道，因为这道辨明人心中的意念。看了吗？明白了吗？请举手。好的，瞧，那是最后的迹象。记住，亚伯拉罕和他的一群人不在所多玛，他们在所多玛之外，不在那宗派世界里，远离了那里，在外面。你看到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大有知识的信息吗？但注意，蒙拣选的教会得到的迹象。亚伯拉罕 GRAHAM 葛佩里是6个字母，是世界人的数字。人是在第六日被造的，他是6。但 ABRAHAM 亚伯拉罕是7个字母。瞧，蒙拣选的教会在外面。那注意，他们得到了那个迹象，神彰显在肉身中。那注意，路加福音17章，耶稣说，所多玛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人子不要被启示出来。那记住，在末后的日子，人子借着在人们中行事而向他的百姓显明出来，如同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所说的，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。神应许了要恢复给我们，每个声音背后都有一个信息，这个信息就是把信心恢复到原本的信心上。马拉基书4章，把人们的信心恢复到父辈们的信心上。他们偏离去到了各种的东西里，但他们要被再次恢复到那个信心上。那这个时代的信息是回到道上。那神，那记住，我们正在仰望一位应许之子。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对吗？是借着基督的王室的后裔。他们正在等候一位应许之子以撒，作为今天的王室后裔，我们正在等候一个应许的迹象，对吗？神的应许之子要回来。他们有各种的信息，那亚伯拉罕所见过的各种的东西，但就在应许之子之前，在外邦世界被毁之前的最后一个迹象，是神彰显在肉身中，知道人心中的秘密。这是属灵教会所得到的最后的迹象，这是属肉体教会所得到的最后的迹象。外邦世界要被毁灭，但现在已经为此预备好了。那地球到处都在因地震而摇晃，为什么？第一次有地震震动了全世界，那是在耶稣受难日。最后一次震动世界是在另一次受难日。他为什么震动？因为人们弃绝了他们的弥赛亚。他为什么再一次震动呢？他们做了同样的事。老底家教会时代，任何学者都知道耶稣在外面敲门，那喊着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。那是一个唯一一个把基督完全赶出去的教会时代。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呢，正是你们所做的，要形成受的印记进到那里面去。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借着那么做，他们再次拒绝了这道，道被赶到了外面，甚至无法在任何地方得到合作。绝对是的。哦神的，求你怜悯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 让我们低头。主神呢，
你在各个时代也都证实了你自己，
你是神，在过去不同的时间以各种的方式借着众先知向父辈说话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。我们爱他，相信他，知道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正如他所应许的。父啊，这是一群如此美好的人，拥有美好的信心，向他们传讲很容易，但主要愿的信心此时被提升起来，进入另一个层面，超越他们所思所想。他们已经听见了这信息，他们的牧师那样教导过了，他们年复一年的等候他的到来。父，我们祈求你今晚把它显明给我们，即你不是死的，而是活到永永远远，活在你的子民中间，如同谷中百合在所有的花中，你在千万人中最美好。哦，谷中百合，我们祈求你今晚临到我们，在我们中间显明你自己，在这个时代证实你自己，因为主已经应许了，我把这都告诉了他们。在末日索多玛和摩拉怎么样，人子也要像他在应许之子临到选民毁灭临到被弃绝的民之前，在索多玛和摩拉那样显现自己。我祈求他们明白这信息，愿你来持守你的道，我知道你会的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我相信比利说的发了一些祷告卡，对吗？如果祷告卡发出去了，请举手。卡上什么字母？
B。
好的， B。 那让我们快一点，我要请求你们一件事，安静的坐着，不要四处走动，那只要给我十分钟，你们愿意这么做吗？只要十分钟，请大家安静的坐十分钟，那不要到处走动。好的，让我们从一号开始，谁有 B 一号？请快点举手。如果你不能，男人在褥上动，那看看他的祷告卡是什么。你有祷告卡吗？那你没有。好的，好的。一号，我错过了吗？那我们也许从别的什么地方开始。好的，哦，对不起。好的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那二号站起来。那当我叫到你的号时，请站起来。二号，一二三四五号。现在看看你的卡，五号，那过来这里，排成一个小队列。六号，六号，七号，如果你站不起来，就让别人托起你的手，那我们会扶他们上来。好的，七，八，八，七号，八号，那我们现在真的超时了。那好的，那没问题，让他坐在那儿，直到我们准备叫他，然后再把他放进他要进的队列里。好的，九号，九号，十号。十号，十一号，十一号，十一号，那么就停在这里了。好的，有多少没有祷告卡让你生病的，请举手。那举起手来。这里有多少人不认识我，请举手。如果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，请举手。好的，那现在你们往这边看，并且相信，大家都保持真正的敬畏。记住，从主来的一句话，比我一百辈子所说的话都更有意义。那我可以传讲的多少相信的是真的？好的，那如果那是真理，神就要负责任。如果那是他的道，是他的应许，他就有责任那么做，他有责任来证实的，对吗？那如果他那么做，你们愿意相信吗？那你们相信，那你可以说，耶稣，我到处看，可哪儿也看不到他。那你看，如果有人手上有钉痕，满脸都是血啊等等的走进这里，会怎么样呢？那任何的伪君子都能够那么做。那记住，耶稣是不会以那样的方式来的，当他来到时，时间就再也没了，当他那样来时，就再也没有时间了。但是如果他来了，那你怎么能知道那是他呢？因为他会借着他的灵、他的迹象、他的生命在你里面证实自己。他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那现在你们只是记住并且全心相信。那这个是你们的祷告队列吗？他们都在了吗？那我不知道，八或十个。好的，没问题，那过来这里。那明晚我要多叫一些上来，大家都要保持真正的敬畏，要让他们一个一个的过来。当他们过来时，那首先我要祷告队列中知道我不认识你的人，那这个小祷告队列中知道我不认识你的人请举手，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，一无所知的。好的，那保持真正的敬畏。那记住你的立场在哪儿？那这道我们已经读过了。那记住，我不能够医治任何人，没有任何别的人能够医治。你对基督是谁的信心，是这个成就了医治。那如果是像以前在这里显明自己，
就像他在其他的日子一样证实自己。你们会因此认出他了吗？那是他说过要证实自己的唯一的方式，那是他以前证实自己的唯一方式。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。那这是一名妇人，那就像约翰福音四章耶稣在井边遇见了一个妇人，我刚刚提到了他。那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我从未见过这个妇人，他刚才举手证明我从未见过他，他也从未见过，所以我们完全是陌生人。他拿到了张祷告卡，他的号刚好被叫到了。那里是他说有一次在印第安纳哈蒙德我为他祷告过，但他说我对他的私人生活一无所知，什么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来这的目的，什么也不知道。那当然祷告队里总有几百人，那我可能参加过聚会等等，但我是那天上的神知道这本圣经放在我心上，那我从来不记得有人在那么远的地方在几年前接受代祷。那印第安纳州哈蒙德，那很久以前了，很多年前，那八年或十年前我去过印第安纳州的哈蒙德。那所以那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你现在来这儿的目的，那就会使约翰福音第四章完全正确。不管你心里的是什么，道辨明心中的意念，就像耶稣对井边的妇人所说的，你会相信那是真的吗？你会吗？那会众是会相信那是真的吗？那我的手放在这本圣经上，那我从不记得这个的妇人，那对他一无所知，他也举手了，我不知道他来这儿的目的。他说他在印第安纳州哈蒙德见过我，那据我所知，可能你们每个人都到过那里，我不知道，那只是在聚会上。但现在若主愿意，愿主耶稣应允这事，我没有说的一定会的。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把这里的每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之下。那现在，那要保持真正的敬畏。如果你不是一个信徒，我建议你不要待在会堂里，因为疾病会从一个人去到另一个人。那我们知道这点，那病痛也是这样的，许多人以前参加过聚会，看见过那种事发生。现在我想跟你谈谈，就像我们的主跟那名妇人交谈一样，你站在这里有需要，也许你是个基督徒，那我不知道，就别告诉我你是不是，那我是个基督徒。那这是两个人在一起，一个男人和女人，神的灵有一个恩赐让你知道你在跟他谈什么，你在说什么。那可能是财政上，可能是家庭方面，我一无所知，但不管是什么，如果主揭示出来，你就知道了是不是事实。是个肿瘤，那如果是请举手。那你相信吗？那注意，你要我告诉你肿瘤在哪吗？在你的喉咙里。如果是请向这样挥挥手。现在你相信吗？好的，上路去吧，只要感谢主，你相信。那女士，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我们互不认识，神知道我们俩。你相信神会向我揭示你的问题吗？那会对你有帮助吗？那会使你相信吗？要真正的敬畏，非常的敬畏。那记住，有一次有个妇人，她没有拿到祷告卡，那他经过，他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。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耶稣就转过身来说：“谁摸我？”对吗？他得了血漏，他心里说：“只要我能摸到那个人，就被痊愈。”他就摸到了耶稣。耶稣说：“谁摸我？”甚至彼得都责备了耶稣，说：“那听起来好像你神经上出问题了。”那么大家都在摸你。耶稣说：“是的，但我变虚弱了，我觉得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。”他转过身朝会众看去，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，说出了妇人患有血漏，他得了医治。你们记得这个吗？那圣经说今天，那传道人们为我们回答这点，他是大祭司，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，对吗？你只要抓住，说主神的，那传道人不认识我，让我触摸到你的衣裳，你愿意借着他说话吗？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。他现在在人的肉身里付出行动，救赎他的子民，只要祷告，全心相信，不要疑惑，一点也不要疑惑，凡事相信，只要用你里面的一切来相信，要相信。女士，现在我只想接触你的灵，跟你谈一谈，你相信这些事是真的吗？你相信主耶稣会向我揭示你来这儿的目的吗？你也有肿瘤，没错。你相信主会向我揭示是在哪儿吗？是在妇科的腺体上。是在哪腺体上？是在子宫里，没错。 好了，现在要全心相信，去吧，要有信心。那这是一名男士，有一次一个男人去到主耶稣跟前，他的名字叫西门，那他又被称为彼得。耶稣对他说出了他是谁，从哪儿来和有关的事。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你来这儿的目的，你会相信吗？你知道那必须得是事实，你知道那是不是事实，那你相信，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？你信。谢谢你先生，谢谢你，愿主帮助你。那你要全心相信。那这里的这个小东西，那我要把它绕开。那你再往这边看。是的先生，你本该要面临一个针对破裂的手术，没错，还有疝气，你有疝气。你相信我能说出你是谁吗？你相信吗？你是个牧师，你是个传道人，我看见你在讲台上，你的名字是华莱士。我全心相信，不要疑惑，只要有信心。现在要相信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神知道我们俩。你相信主神会告诉我有关你的事儿，你来这的目的等等的东西吗？那我有点急，因为会众很拥挤。那你知道，你相信主会向我揭示你的问题吗？你信。你知道刚才临到你的感觉不可能是从我来的，那是主，使你感到非常的甜美谦卑。你见过那道光的照片吗？那正是此时环绕在你周围的。那这女士从我面前走开了，她正在患病，我看见她有点瘸，那得了关节炎啊。是的，如果是请举手。是的，那你还有甲状腺的病，那你正受甲状腺病的折磨，是真的。你还有心脏病，那从心脏来的搅扰，那也是真的。那你不是本地人，你是从某个其他地区来的，那里有许多，你从很远的地方。哦，你来自宾夕法尼亚州，没错，下来这里，现在回家去得痊愈吧。那要有信心，不要疑惑。现在不要走动，请不要走动。那只一会儿，那么就请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处理完这个病例，然后我们就停下来。请你们让我处理完这个病例，那不要走动，那请不要走动，因为我知道，那我留你们很久了，但你们的灵，我是在跟你们每个人打交道，现在要有信心。那我跟你是陌生人，我不认识你，基督认识你。有位男士一直出现在这里。哦，是。坐在这里头发灰白的男士，他的膝盖有了问题。那这位膝盖有病的先生，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医治你吗？你相信主会使你痊愈吗？那坐你后面的男子，那只要你全心相信，你正受膝盖问题的折磨，请举手。好的，你触摸到了某样东西不是吗？你触摸到了主，没错。顺便说一下，坐在这旁边的女士是你妻子。那姐妹，你相信我吗？为让人们知道这是从神来的，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？你相信我吗？那反弹了回来，你正受血压问题的折磨，如果是请举手。好的，你按手在你丈夫身上，因为他没有完全明白。那么你全心相信，你们俩全都会得痊愈的。他们摸到了什么？那这里一位女士刚明白的那个，她坐在这后面低着头祷告，她正在祈求主医治自己。她正忍受痛苦，坐在那排的尽头，她有一个开裂的胃，她正在为之祷告。你相信神必医治你们女士，请举手。戴着眼镜黑头发的妇人正在祈求神医治她。我不认识的医生，从未见过的神知道这事。如果跟你是陌生人，请挥挥手。女士，是的，我对你一无所知，你知道那是真的不是吗？好的，耶稣基督医治了你，只要你相信。坐在后面的女士在祷告，脚跟随着光。你们没有看到那光挂在那儿吗？那注意，这女士做过一次手术，但是真正要基督为自己做的是拿掉她手臂上的肿瘤。你现在相信主必做这事吗？那是的，请举手。好的，只要你相信就能得着，只要有信心，不要疑惑，要相信。不是两个不同的，我还以为是这个男人，是坐在这儿的这个男士。 坐在这里的男士，你相信吗？你全心相信吗？你相信神要医治你前列腺的疾病，使你痊愈吗？你得了前列腺的疾病，如果是，请挥挥手。没错，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，先生，耶稣基督医治了你。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男的。你们看到主在这里了吗？你们相信他吗？你们看到的是主了吗？那再等一会儿，我想主没有告诉你任何关于你的事儿，是吗？你相信他能这么做吗？你相信借着主的恩典和能力我能这么做吗？那会是他的应许吗？你正受脖子上的疾病的折磨，你摔了一跤就是这个造成的。没错，现在回去吧，你被痊愈，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。你们相信吗？现在大家都全心相信吗？那现在这里有多少信徒请举手？会堂里到处都是。好的，你们相信，那得快点了，我们超时快半个小时了。那你们现在要这么做。那耶稣说，你们相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？你们相信他应许的末日他要这么做吗？你们相信那是主的再来之前这个教会要看到的最后迹象吗？你们相信我们在末世了吗？那所有的经文都在应验，准备迎接这儿子的到来吗？耶稣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现在你们按手在旁边的人身上。那你们现在是信徒，那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那如果他持守他的道做这事，他也必持守他的道做那事。现在你为旁边的人祷告，他们也为你祷告。那不要为自己祷告，要为别人祷告，他们也为你祷告。那现在让我们都低头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何等感恩看到这位复活的弥赛亚。1900年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运动，但在这一切的黑暗中，你仍然应许了在末日你要显现，在这所罗马的日子，你要把自己显明给亚伯拉罕的儿女，那这群被招的蒙拣选的人。1900年之后的今晚，你在这里就像跟井边妇人交谈时一样是活着的，那是神在肉身彰显，现在彰显在主的心腹的肉身中，因为心腹和丈夫是一体的，这两者是一体的。教会一直在借着相信神的道成为心腹，让道与教会成为一体，道在教会里使得成为心腹。最后的迹象，神在证实自己，道在教会里。哦，神啊，这些承认他们相信的人正按手在彼此身上，他们在祷告，主啊，请从你的荣耀里俯瞰观看，证实你的道。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哦，神啊，愿撒旦今晚因为这些人的信心而松开对他们的辖制，愿神进来让他们知道他已经在我们中间证实了自己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这里，被证实了的复活的耶稣基督显明了自己。1900年来他第一次这么做，今晚他就在这里。愿撒旦失去能力，愿他的不信被除掉，愿复活的基督的大能进入这些人里面，医治他们每个人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赶出撒旦，愿撒旦现在就从这些人身上出去，使他们都得痊愈。他们正在彼此按手为对方祷告，求主应允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那现在继续按手在彼此身上，要相信，继续低着头，那闭上眼睛，要相信。我不管你在哪儿，你有什么问题，那跟这个都没有一点的关系。那如果1900年后神站在这里证实自己从死里复活了，那用必死的人在各个时代显明自己是弥赛亚，同样的弥赛亚借着同样的迹象行同样的事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他应许了要在他的再来和外邦世界毁灭之前这么做，这就是他了。这个星期我们要边讲边深入。那既然你们现在就可以得医治，为什么还要再忍受一个礼拜呢？有人已经按手在你身上了，信徒按手在你身上，主说了这些话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，他们就必痊愈。你们现在全心相信吗？那如果你全心相信，相信神复活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这位要在审判台上审判你的，今晚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，借着应许的要向你们彰显的同一个圣经迹象显明自己，借着他是活着的，他就在这里。那只要你全心相信， 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。我奉他的名，借着他的名，命令你们现在就站起来，接受你们的医治。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，只要你信，那就站起来。很好，那人们从褥子上，从轮椅上站了起来。太好了，现在大家来赞美主，举起手，现在是你可以叫喊赞美他的时候了。那有人从轮椅上，从褥子上，从各个地方都站了起来，让我们赞美主，大家都举手赞美主。